有观察者称，中国食品业的从业者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是最起码的职业和道德标准，而不打折扣地确保食品食物在他们经手的环节是安全，实际上是对人品、人心、人性的考验。但在整个食品供应链中，尤其是底层的从业者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性及其道德属性被严重扭曲，频频传出伤害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食安事件，亦都不足为奇了。长江航运管理局日前印发的《长航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长江干线植物油水路运输监管的通知要求》，全面去梳理并建立涉及到植物油运输的基本信息清单，引导航运企业实施植物油专船专运，保障植物油水路运输服务品质及运输安全。这个通知都提出了严查超范围经营，对不具备植物油运输经营资质技术条件的船舶申报一律不予许可。在中国，粮罐车运输油罐运用的丑闻被传媒报道一个月之后，承诺要对此进行彻查的中国国务院食安办，尽管曾经高调宣布要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成立联合调查组去彻查食用油运输车辆运输环节有关的问题，但至今仍然未见到当局公布调查处理结果。实际上，中国规范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并不少的，例如《食品安全法》、《粮食品质安全监管办法》以及《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等，但是往往得不到监管者的有力执行和从业者的严格遵守。此外，中国各级部门的掌权者、职能部门官员疏忽职守、熟职以致腐败，致使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最后经常落得一纸空文，屡屡发生严重的食安事件，亦都不足为奇了。旅居美国的加州政论家和独立学者吴作来以运煤油的油罐车不经清洗清洁就运食用油的运丑闻为例，话这个主要归咎于经济利益、企业利润、法律监管不到位、有法不依。他不认为专船专运严禁运装的规定能够有效去实施和执行。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最大的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降低成本，因为他这是在谋求自己的这个职业生存啊！他如果不这样做，他这个职业就无法生存。
他说最大的问题根本原因就是降低成本，因为这个是在谋求自己的职业生存，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这个职业就没办法生存。此外，有关部门监管也是隻眼开隻眼闭，不是的话，如果他们严厉去管束，可能就没人去运输了，因此他们只能够没办法去干预，这个也都就成为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前中国传媒人赵兰健认为，在食品供应链环节最主要的利润都被中国政府这个大黑手操控，在他们全盘操盘之下，大部分利润、利税和剩余价值都被所谓的打住各有其号的少数权贵所占有，他们拿走整个食品加工业的最大头，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底层人的空间太过小了。他说
最底层的人，劳工阶层是在这里面有微弱的生活空间，那这种微弱的生活空间挤压价很可能会造成，
他说最底层的人劳工阶级在这个里面有微弱的生存空间，这种微弱的生活空间挤压之下，很可能会造成整个行业的反弹，这些反弹就是操作工人憎恨这个社会，他们生活得太过压抑，就会在这些要害的环节去实施一些泄愤行为，甚至一个隻眼开隻眼闭的行为。赵兰健认为，不单止生意、生活、生存所迫导致食品供应链当中，尤其是下游的从业者和阶层不惜要超越甚至是践踏法律法规的底线，职能部门特别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去渎职，甚至是明目张胆各种明目的腐败，更迫使下游从业者和阶级做出有违道德、良心甚至是人性的事。他继续说，
我认为这个良心的就他个人的因素，包括他的信仰的因素和他的道德的因素，都是在于中国社会制度的层层盘剥的打压下沦丧的。
他说，我认为这个良心就是他个人的因素，包括他的信仰因素、他的道德的因素，都是在于中国社会制度的层层 剝削打壓下而淪喪的。如果是中國的社會制度沒那麼殘酷，他們就會民生自然狀態的那種人性本善。獨立學者吳作來從人性和社會屬性角度對當代中國人性與半個多世紀之前的人性做出比較。他舉例說，以前在農村的時候，一個屬人的社會裏面，從沒有人敢去違背天理良心去做某些事的，因為他在家裏面，他的信譽決定他在這個世的屬人的共同體裏面的一切。他如果做喪失人性的事，危害其他人安全的事，很可能會立即遭到報復或者報應。這種道德文風在當時的傳統社會很普遍。他繼續說，
所以這個世道決定人心。什麼是世道呢？就是社會法律規則。中國現在大面積出現這些問題，是這個社會規則。
他說，所以這個世道決定人心，不是世道，就是社會法律規則。中國現在大面積出現這些問題，使到這個社會的規則、體制、制度，使到這個人性的惡被縱容了，得不到追究，而且受到掩蓋。2000元去買一個這樣的證，形成一個產業鏈。吳作來說，五六十年代的父母一輩，他們民國時期受傳統教育講天理良心，他引用他祖母經常講的一句話，抬頭三尺有神明，人如果做壞事會受到報應的。他說，這些人在道德方面有信仰，有一種絕對力量，他們的道德底線和道德的良心不同於文革一代長大的人。現在這一代人在市場環境中、陌生人社會中成長，又受到唯物主義教育，在生存的壓力之下變得無所顧忌。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